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老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斯帖记》第九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斯帖记》第八章一到十七节，《以斯帖记》第八章一到十七节。
掌管历史的神赐给他王后的位分，借着现今的机会拯救属神的子民。以斯帖记，
这段圣经可以说是基督教伦理学上面所面对一段很困难的经文。怎么说呢？在第八章里，你会看到关于报复这个主题。基督徒是否可以因为正当的理由而屠杀他人呢？在人类历史上发动了许多所谓的圣战，以看似圣洁的理由、高尚的理由来屠杀别人，到底可不可以呢？在今天的《以斯帖记》第八章里，我们会一起来探讨。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以斯帖记》第八章第一节。以斯帖记第八章第一节，以斯帖记第八章第一节说，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穆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穆迪改是他的亲属。当然，我们透过上一课，我们知道哈曼要被处死，整个情势将逆转。而因为哈曼算是一个叛国罪，当时背叛君王就是背叛整个国家，哈曼被控叛国而遭处决。按照当时波斯的律法，他的财产是要被充公的，而他的财产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要归属于亚哈随鲁王，或是任由亚哈随鲁王来处置。所以亚哈随鲁王他就把哈曼的财产赐给了这一回哈曼的阴谋受害人以斯帖。经文说，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我们看到以斯帖很勇敢，他告诉亚哈随鲁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意思是他也是犹大人。我们看到以斯帖他公开承认他是犹大人，可以等同他也是公开承认他的身份，公开承认他的信仰，这很重要。透过旧约的叙述文如此的一个描述，作者让读者所感受到的是一个公开承认信仰、公开承认他身份的人所得到的结局。 是神的保守与神的赐福。但如果你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当你公开你的身份，你公开承认你的信仰，有可能因为国家法律的关系，也许因为人的偏见，你会受到一些不好的处分，甚至于丧失了一些升迁的机会。但是呢，我要说，公开承认信仰的人，他终必蒙福。这个福，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神必会报答你的。将来，当基督二次再来，我们在神那里，我们会得到神的称赞，得到神的报答。公开承认信仰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八节第九节，每一回我读的时候呢，就有很大的感受。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说什么呢？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八节说，我又告诉你们，这个我是指耶稣，耶稣又告诉你们呢，你们是指门徒。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这个认是公开承认的意思，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九节，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你看到在这里耶稣的教导里面，一个信耶稣的人在人前，他所带来的一个呈现是公开认信，公开承认他的信仰。这需要勇气的。我自己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当中长大，可是求学之后呢，我的周围有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非基督徒的同学、非基督徒的老师，我不愿意公开我的信仰。我出去吃饭的时候，跟朋友吃饭，我不祷告，因为一祷告就会被别人认出来。的确，我和这一群所谓世俗的朋友，我们活得很好，可以谈论一些各种不入流、没有营养的一些话题。但当我真的是信了耶稣，我自己做了决定，我相信他是那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造物主，我是受造物，我是他所爱的。因此我开始公开承认我的信仰。公开承认我的信仰没有为我带来立即的好处。我记得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中国哲学史。那位教授他一上课就问我们系上的同学说，请问在座有没有基督徒同学？我大一的时候信主，到了大四很火热，在中文系里头还带了查经班，带两个查经班。我当然很勇敢的举手说，老师，我是基督徒。当我一表达我是基督徒，这位教授就从头到尾把我骂了一顿，批判基督教。我当时没有受过神学装备，也没有受过系统的教导，我不晓得该如何回应，于是灰头土脸的就坐在位置上。但我没有后悔，的确那门课我也没有得到很高的分数，但是我知道，我虽然暂时受到了羞辱，我虽然在地上没有得到立即的好处，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 我的公开任性绝对值得，因为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我们没有必要讨好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都会过去，我们没有必要攀岩附势而去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以斯帖可以做一个隐藏的信徒，他可以做一个隐藏的犹太人，他可以不需要公开。可是我深信，他如果没有公开他的身份，他不愿意参与在这个犹大人或说犹太人一个被拯救的行动里。他不让神用，神会用别人，他将来只剩下的是无尽的后悔。期盼你我都能够学习以斯帖的榜样，公开身份，公开承认你我的信仰，在人面前认他的，神也必认我们。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八章第二节，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莫迪改在多年前曾经救了亚哈随鲁王一命，所以王借这个机会也将哈曼曾经带过的这个盖印的戒指给了莫迪改，逆转了，也就是哈曼从前所拥有的一切权势现在全给了莫迪改。第三节，以斯帖又伏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第四节，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第六节，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君无戏言呢，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怎么办呢？只能够有一个办法，就是再下一道命令，这命令不能够是撤回前一个命令，而是下一个与之同等的命令来抵消哈曼所颁布的命令。我们再看一下哈曼的命令是什么呢？哈曼的命令在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就是要剪除、杀戮、灭绝，而且夺取犹大人他们的财物。 也要非犹太人在波斯帝国当中的其他人预备好，等到亚达月十三日就要来做这件事情。那么既然不能够废掉哈曼所颁布的这个命令，怎么办呢？不能够废掉，就只能够抵消。怎么样抵消呢？就是莫迪改又下了一个命令，就容许在波斯的犹大人可以合法的对于任何要对付他们的非犹太人来开战，可以自卫，可以自我保护。当然若是波斯人要来杀犹太人，你又可以自我保护，你也可以攻击他们，你也可以打他们，那么就要看谁厉害了，谁的手腕力气大。这个命令没有废除所谓君无戏言的问题，没有废除哈曼所下的命令，但是也提供了一条出路。再回到以斯帖记第八章第九节，三月就是西湾月二十三日，将王的书记召来，按着莫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莫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卷快马的异族，传到各处。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减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的确别人攻击你，你可以自卫保护自己啊。可是为什么你要去减除杀戮灭绝那些攻击犹大人的那些人的妻子和儿女呢？儿女还小啊，他太太也不会打仗，也不会攻击你，你为什么要杀他们？这种假圣战之名行屠杀之实，难道是圣经的教导吗？我想很多非基督徒的学者，甚至一些新派的学者，他们就认为以斯帖记的这一段很残忍，旧约的神很残忍。其实这都是忽略了一些释经学上很重要的原则。有两个点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第一个点就是文学的对比。在这里第十二节所表示的主要是要消除上一个命令，因此你把两个命令做比较，一模一样。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第三章，以斯帖记第三章，以斯帖记第三章第十三节，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有没有？所以再回到第八章，也是他们的妻子儿女，主要是做一个对比，也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观念。前面人家是这样对我们的，那么我们也这样子去报复人家，意思不是真的要说把敌人的妻子儿女也杀掉，只是透过文学上对应的方式，对应三章十三节来表达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那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观念。你说怎么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怎么可以报复呢？但我要说，在当时来讲，启示是渐进式的， 好像一群幼稚园的孩子，你要帮助他理解一些成人的世界，你需要慢慢引导他。像我女儿小的时候呢，我们家住15楼，我不准她靠近窗户啊，因为怕她掉下去，但怎么说都没有用，很简单，就用修理的打屁股，只要你接近窗户就打屁股，而且是狠狠的打。她后来就害怕，她不敢接近窗户。慢慢长大了，念国小了，和他沟通，哦，原来接近窗户有哪一些危险，一不留意呢，窗户往外推，有可能力道没有施力好，人整个都会栽下去。在旧约要帮助这群好像幼稚园的孩子，当时近东文化都是过度报复的，你杀了我一个人，我杀你全家，你杀了我们族里一个人，我们杀你们全族。所以很多旧约学者喜欢把旧约的律法和当时同时代的汉摩拉比法典做比较，发现圣经神所启示的律法比汉摩拉比法典还要进步多了。圣经叫我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意思是不要过度报复。神是公义的，他杀了你一个人，你就判他死刑就好。所以以眼还眼的重点不在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重点在不要过度报复。这也是我在解以斯帖记第8章第12节的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刚才说的，在这里说到要剪除杀戮灭绝仇敌，还有仇敌他们的妻子儿女，这并不是很残忍，要我们去发动圣战去杀一些呢没有杀我们的人，把他们灭族，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与3章13节做一个平行的对应，表达出埃及记21章23节到25节那个不要过度报复的观念。此外，在解经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那就是用教导性经文来解释叙述性经文。在旧约里有许多的比例是叙述文的，你不能随便摘一段就来应用，你看亚伯拉罕他也娶一个以上的太太，那么我再去外遇 再娶一个也合乎圣经，不行。马太福音19章耶稣已经说了，神当初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所以婚姻按照耶稣所教导的原则，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同样的，面对敌人的攻击，启示是渐进式的，当时这群人还是幼稚园，先教导他们不要过度报复，别人杀你，你就判杀你那个人死刑就好了，不要去杀人家全家。但回到马太福音5章38节到48节，那里就是耶稣清楚的教导，你要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解释叙述性的经文，或是说你要以教导性的经文来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5章，马太福音第5章，马太福音第5章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们跳一下，跳到第45节，马太福音5章45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跳到5章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有学者说，什么是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呢？完全，如果在马太福音第5章的上下文里面呢，你可以更缩小范围，那就是要爱仇敌，不要分敌我。太阳，神不是让他只照好人，也照坏人，要爱仇敌。这是圣经清楚的教导，你要用这个教导来应用在生活里面，来解释叙述性的经文。原来神真正的心意不是停留在不要过度报复而已，而是要饶恕。好，我们看到以斯帖记第8章第13节，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于是骑快马的一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苏三城。15节，穆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三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筵宴，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在这里所描述莫迪改所穿的朝服的颜色的，经过学者研究，那就是宰相的衣服。他取代了哈曼，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宰相。但是不只是犹大人，他们很快乐很高兴莫迪改可以做宰相，好像现在美国黑人很高兴奥巴马可以做美国总统一样。15节看到呢，连苏三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肯定哈曼平常呢就不得人民的爱戴。17节最后，有一些人民因为惧怕犹大人，为什么呢？他们肯定发现在犹大人的背后，他们所信仰的那位神是有能力的，因此惧怕就入了犹大籍。同样在你我身上，我们也必须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们如何可以在艰困的环境当中不屈服，不攀岩附势，能够坚持信仰到底？我相信外邦人也会敬畏我们所信仰的那位神的。我们下回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